94页。异性恋是双性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在性方面代表生殖的能力。然而，异性恋建立在双性基础之上，而人若没有双性本质的话，家庭的较大架构、氏族、部落、政府、文明将是不可能的。那么，基本上，人类天赋的双性提供了合作的基础，使得肉体存活及任何种类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如果两性的战争是如所假设的那么普遍，并且那么自然而凶暴，那么在男女之间真的不可能为任何目的而合作，在男人之间或女人之间也不可能，因为他们将会经常处在彼此交战的状态。在一个人一生的自然生物性的流程上，有不同强度的各种时期，在其中爱及其表达会波动变化，且倾向于不同的方向，这当中也有很重要的个人变奏。可是这些自然的韵律很少被观察到。在小孩间，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的倾向十分自然，可是大家这么怕他，以致通常也同样自然的异性恋倾向也被阻挡了。反之，年轻人被套入了样板。个人的创造性倾向常常在少年期以强烈的方式显露。如果在不管哪一个性别里，那冲动在其表现上与期待与男性他或女性他的性别不一致，那么这样的年轻人变得困惑了。创造性的表现似乎与期待的性的标准直接冲突。我不是说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只是导向异性恋的阶段，我是说女同性恋、男同性恋与异性恋都是一个人的双性本质的合理表现。我也是强调爱与性不必要是同一件事这个事实。性是爱的表现，但它只是爱的表现之一。有时以别的方式表现爱是相当自然的。然而因为性这个字的内涵对你们有些人而言可能好像我在提倡一种乱交的性关系，反之我是说生物性和精神性的爱的更深结合是在所有个人的与文化的关系之下的基础。这种爱超越了你们对性的概念。异性恋的爱至少如你们所了解的给你们一个亲子的家庭，一个重要的单位，在它四周形成别的团体。可是如果只有样板式概念的男女关系在运作，就没有足够力量的结合力或刺激把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聚合在一起。男人之间的敌意会太强烈，女人之间的竞争会太严重。而在任何传统能形成之前，战争将扫光挣扎中的部落。在社交世界与显微镜下的世界，合作都是至高无上的。只有一个基本的双性能给人类所需的余地，而阻止某种会妨碍创造力与社交的样板行为，那基本的性的本质容许你个人能力的完成， 因此人类不至于沦于灭绝。因此人对他的双性本质的认识在未来是必要的。再次的，在两性之间有显然的不同，但那些是不重要的。它显得如此巨大，只因你们如此集中注意于其上。人类的伟大品质，爱、力量、同情、智力和想象力，不属于任意性别。只有对这天赋双性本质有所了解，才会释出在每个不论是男人或女人中的那些品质。当然，那些同样的能力是每个种族的人的自然特征。不过，就与在性别方面一样，你们曾持续地在种族方面立下同样的区分，因此某个种族在你看来显得是女性或男性。那么你们把你们对性的信念投射出去到国家上，而用在国家和战争的术语往往与用来形容性的术语是一样的。例如，你们谈到统治与归顺，主人和奴隶，一个国家的被强暴，在战争与性上用到的相同字眼。男人和女人都是人类种族或族类的一个成员，因此这些区分是人类自己放在自己身上的。再次的，他们是当人类实验其意识的路线时所发生的区分，带来了自身与其余自然界表面上的分离。休息一下。